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我们一系列的科学与信仰跟科学与基督教的讲座呢，今天已经是第四讲了。那我们继续请到洪宇建牧师跟我们讨论科学主义跟基督教信仰的关系。
对啊，美玲，我们请洪牧师啊来给我们做这个专题的讲座，因为科学和信仰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特别呢，洪牧师在这里面给我们讲了很多理论性啊和实践性的东西啊，也把一些很抽象的概念呢给我们很具体化，让我们很多不太懂得科学的朋友呢也能够从很多的例子当中呢感受到啊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主义，那什么是偶像崇拜这些概念啊。那么今天请洪牧师来呢，特别再继续的针对于科学主义这个概念给我们做一个更深入的探讨，以及科学主义和偶像崇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洪牧师，非常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这里。
好，感谢主。最重要我讲到了科学主义啊，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认为科学研究是人类获取一切可靠知识的唯一途径。这关键的是可靠知识的唯一途径，这就是我讲的那个逻辑实证主义所犯的毛病。他声称除非是在科学上的经验可以验证的东西，其他都是无意义。可是后来发现他的声称他本身在科学检验以外，所以说你这个声称也不能用科学证明的，你自己提出的所有政治主义的原则你自己都违反了。所以呢，在这里你这就是包罗万象的宣称本身就不是科学能够做到的，科学只能一步步的发展。而且科学永远他对这个科学研究的对象，他比如说宇宙这个自然规律，人们也是逐步的了解它。所以我们的科学教科书常常改写的。我那个儿子啊，上次他是大学，他要读这个哲学、自然科学、化学、物理，我就说，你就问前面的学生，一摆他的旧书就是了。他说老师告诉他们了，今年的新书是改变过的，旧书已经不可以了。啊，这就说明呢，连前一年的旧书都不能再用了，都要用新改变过的 updated 的这个 textbook 的话，可见。我是学化学的嘛，对化学学科的，你看我当年学的那些对化学的一些东西，现在讲起来又完全有很多东西用不同的说法去说明了。过去以为是确信不疑的，现在成疑了；过去不确定的，现在变得比较确定了。但是也很可能到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那马上一下子又全部重新改写都可能。所以从科学它得出的任何结论，这科学发现不错，都是一些有用的知识。但是这个科学的知识不是绝对的知识，所以我反对有科学真理这句话，因为真理本身不是科学能够 approach 的，科学只是人类不断的发现积累的，直到如今为止还没被推翻的近似的解释而已，这就是科学。所以你说它可靠性吧，它都是有一定相对的。所以你说它唯一，那是更荒唐可笑了。为什么？最简单的是科学它本身只能解决好如何，这如何它就不能解决为什么。关于问为什么的本质性的问题，我上一讲特别提到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他很聪明，是个大哲学家，他知道有一门科学，有一门人类很重要的学问不在科学范围之内的。虽然物理学是所有自然科学之首，所有自然科学都在物理学的基础上发展的，明白这意思？举个例子，物理学家是很自负的，他认为一切科学都是从物理学出来的。比如说我说物理化学，可是物理学家讲你是化学物理，我说物理化学跟化学物理有什么不同呢？你明白这意思吗？物理化学是我站在化学家的立场上说，我是用物理的手段来研究化学的问题，这叫物理化学，我是这么说的。可是呢，在物理学家没有化学的问题，所有问题都是物理的问题。所以你是研究的是哪方面的物理呢？你是研究化学方面的物理，所以叫化学物理，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叫化学物理。化学物理它是研究哪一部分的物理层面呢？大家知道化学反应呢，它的进行呢，现在的按照物理学上面的这解释就是说，原子最外层的价电子，这个最活跃的电子层，它们两边发生互相的interaction， 组成了化合物，组成了所谓的化学键。这种呢就是叫做原子的最外层的电子的活动的物理，这是你化学研究的。我物理化学就研究它的规律， 这就是这样。如果最典型的就在气象中 gas phase 里面，这是真正的原子跟原子之间都是单个头的互相碰撞，那是最典型的。如果在固相上面的话，那就稍微复杂一点了，把它叫做表面物理。物理学家认为这叫表面物理。我们研究化学反应，研究催化剂啊，就常常有一些催化剂放进去以后，诶，这化学反应一下子发生了，发生反应以后发现你的催化剂本身还是原封不动还在那里，但是它却加快了它的反应速度。那这个就是表面物理要研究的，也可以我们叫表面化学，他们叫表面物理。然后再下去的话，它叫固体物理。半导体大家知道，半导体的成就就是固体物理的成就，这叫固体物理。那固体物理再升下去叫什么呢？那叫原子物理，研究原子核的情况。打开原子核里面呢，我们再叫它什么，叫高能物理，也叫粒子物理，现在所谓物理学的最前沿。就越进去越高深越尖端，它所需要的这个抽象的思维和数学的工具越多。正好跟我们的这个世人的感觉不一样，世人以为这个越里面越简单嘛，事物的发展从简单到复杂，其实不是，越进去越复杂，越抽象越高深。所以在这个角度上面，物理学呢，它真的成为所有的科学之王了。生物，它叫生物学，叫物理在生物上的表达，生物学对吧？生物物理、地质物理、地球物理都就可以叫物理，大气物理、气象学叫大气物理。最后，因为都是研究什么物质的现象嘛，在时空里的表达，所以科学说到底，它研究的是这些物质是怎么样的运行。他的任务是做事实的确定，所以科学它只能确定一部分知识，只能确定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只能做事实界定，但是它不能做什么价值界定。价值界定是善恶的界定，这个是好还是坏，它不能做意义的界定。比如说举个例子，人体生理学现在很发达了，可以把你人的所有的生理这个现象研究得很透彻，你知道肝是用来解毒用的啊，这个胃呢是用消化用的，心脏是血液循环，血液循环把氧气送过来，怎么样怎么样你都知道各部分的器官作用。但是这只是告诉你这些器官是怎么活动的，你把器官研究得再透，你也不见得认识人到底是谁啊。人为什么要来到世上啊？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科学家我不知道啊，那胃我知道是消化用的，但是为什么让你消化我就不知道了。你说我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是我说活着是为了吃饭，人家就笑死了，对不对？就等于我加油，我为汽车加油，很明显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车子能开，你说我开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加油，那人家就笑死了，就觉得你干嘛，对不对？你就消耗汽油去加的，你肯定要干别的。就是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反过来不是为了吃饭，一样道理的。但人活着到底为什么？这个东西不是科学研究的东西。
那这些问题只能宗教才能解答了。
对，这种就是在宗教没有出现以前，在亚里士多德里面叫做形而上，这一部分是价值的。凡是牵涉到存在的问题，基本的存在为什么存在，本体的价值的问题，这一部分是超验的，无法做实验的，但是它却是人根本关心的。这一部分的知识对人很有用，那么这个科学没办法进入这个领域。这部分为什么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形而上学呢？凯山问，形而上学听起来是很大的名词，搞不清楚，因为文化大革命老是批判形而上学。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老是批判形而上学呢？因为在他们想来，社会主义它是很自以为绝对的科学主义，凡是不是科学都要反对，形而上学不是科学吗？所以实证主义、逻辑思维要排除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是不科学的东西，所以要把它排除掉。但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形而上学跟宗教是最接近的，形而上学是研究本质的，这世界宇宙为什么要来，我们为什么面对的是有的宇宙而不是无的宇宙，这种问题为什么人会出现，人的存在，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些问题不是科学能够回答的，却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所以科学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狂妄了。他认为科学研究的适用范围啊，从广度与深度都是没有限制的，从任何，从自然到社会啊，从人学到神学，意思就是什么都是，科学都一网打尽了，从生理到心理， 其实呢，我们知道真正的严格的科学呢，都是要通过数学来确定的。越是数学不能掌握的东西呢，就是越是不严格，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而且呢，科学它研究的限制还在什么地方啊？人研究只能是物质的世界，为什么呢？真正的科学最成功是这个，因为上帝造人呢，是造在这个世界之上，所以人在这个大自然之上，上帝把这个自然交给人去管理。你们要管理空中的飞鸟，这创世纪说的，对不对啊？水里的鱼和地上的一切的活物，你都是你管理的，所以这个管理让人有这个能力去管理，所以这方面的东西是做得比较成功的，管理这个自然。可是管理人就难了，人跟人是平起平坐嘛，你要说人还不了解，人最不了解了，人的宏观，人的社会行为，人类学，社会学就不同的社会学嘛，经济学也不同的经济学，你听说了吗？哲学有不同的，政治学 political science 也叫 science， 政治观点更是针锋相对了。所以只要跟人的有关的，就一定要把什么东西牵涉进来了，把价值，到底看怎么看人。在马克思主义来看，人只是工具啊，人都是集体啊，什么时候工作把你财产拿掉啊，然后专政你啊。可是如果你把人权看得很重的话，人的自由很重要，那就产生了就跟他完全不同的那个。关于经济，这经济学家，不同的经济学家预测这个经济危机，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你能相信哪一个？他没有一条统一的规律的。关于心理学，哇，那个支派分得太多了，说弗洛伊德的、荣格的啦，等等一大堆，马斯洛的，大家都知道各种不同的观点。为什么？因为讲到人就很复杂了，所以这个限制就摆在那里。如果是讲到神的话，那更高了。你科学能够把神当作一个物质来研究吗？能把它当作一个现象，人的现象来研究，都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面呢，科学它的限制就是非常的明显。可是科学主义就罔顾这一切，他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这就是科学主义的它怎么一个特。
那您说到这个偶像的崇拜了，跟这个科学主义之间它有什么关系呢？
科学只要把它贴上主义了，如果偶像崇拜是基督教信仰里面特有的观念，因为基督教上帝就告诉我们，上帝禁止人们用偶像来表达他，这就是基督教和全世界所有的各种宗教现象的一种分区。比如说，当然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他也不搞偶像的，当然这都受了同一本旧约的影响嘛，因为他们都自称他们都是受了这个启示的。凡是跟启示有关的三种宗教，就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不会搞偶像崇拜。所以反对偶像崇拜是上帝自我启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对人的一个提醒。但是所有的民间宗教、所有的自然宗教、各种部落，你发现在原始，你去查它的原始文明，都有偶像崇拜的。
但是圣经里面就讲说，除了他以外，就是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嘛。
对，他不可以有别的神。在这里给我们重大的启示是什么呢？人绝对不能把有限的东西无限化，也更不能够把无限的东西有限化。
但是人有时候往往就喜欢有一些他能够摸到能够看到的东西。如果我们说神好像在天上，我没办法看到，所以人好像很自然，他们就会想到要做一些东西来看得到的偶像来敬拜。所以以前不管在哪里都有，你河水也要拜，你种田的也要种田的神，哪里都有不同的神。
对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人就堕落以后的一种犯罪现象。当然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就人类学就研究这个人类的现象，但不知道，但是这个是从神来的，这个就是重大的提示。人就会这样子，现在晓得了，这种迷信已经被科学所破除。所谓什么时候海中没有什么那个龙王的，对不对啊？打雷也没有什么雷公的，闪电也没有闪电娘娘，这些都没有的。所以这些自然力，说是我们从国内的教育，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些迷信就被打破了，是科学打破迷信。但是你说科学打破迷信了吗？错了，在科学发展以前，在上帝的摩西五经里面就告诉这些没有的，所以这个知识根本不是通过科学来的，对不对？太阳不是神，月亮不是神，不是太阳神月亮神，在所有世界，一希腊埃及都说，哦，太阳神月亮神。在北京你也知道，你住在北京有热坛月坛，这就是过去拜热和拜太阳和拜月亮的地方，还有个天坛祭天的，这就是 没有启示下面人的认识。这现在就知道了，天不过是凹一个大气层，也没有什么，现在不会到天台上拜天了。可是话说过了，固然不错，很多人之所以不拜太阳不拜月亮，他是受了科学知识的教育，但是这不是历史上的真的现象。如果我们以为这科学不发达的时候，世界上所有人都是拜太阳拜月亮的话，那就对了。可惜在这世界上有一个民族从来不拜，这民族就是以色列。而以色列为什么不拜呢？他知道太阳不是神，月亮不是神，他不过只是物质。这个知识哪里来的？不是通过他科学研究得来的，因为他那是没这科学研究，是通过什么？通过上帝的启示。这就说明有些很根本的知识，它根本就不是从科学得来的，它完完全通过上帝的启示得来的。所以科学不是唯一的知识，所以迷信根本不是借助科学来破的。
那洪牧师啊，您知道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刚才您提到一些朋友哈，他说了，那我是更彻底了，我也不拜太阳不拜月亮，什么雷公什么我都不拜，我甚至我也不拜你们那个上帝，我是无神论者，我什么都不拜，我什么都不相信。那您可能听过这样的观点
啊
很多朋友是这样说的，那到底您怎么来看这样一些朋友呢？
但是你问他你什么都不相信，他最后讲我相信科学。如果这种人，我就说你是不折不扣的科学主义者，晓得吗？你只相信科学，你只相信科学，你就把科学当作神了。可是你要告诉神是无限和永恒的代名词，神是 most perfect 的 being， 上帝是不能把创造者和被造者混淆，因为上帝反对人用偶像来代表他，因为偶像是被他造的有限的东西，被造的不是他。我们人能造杯子，杯子是人吗？人能造麦克风，麦克风是人吗？人能造这个 computer， computer 是最聪明的，人能造是最好的，但是即便他也不是人，他不能代表人呢。所以上帝是反对人用任何他造的东西代表他，因为所谓偶像都是取自上帝所造的某一样东西。你说太阳就是神，太阳不是上帝所造的，月亮是神，月亮也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在创世纪说上帝给你两个光体，大光和小光，他为什么不讲给你太阳和月亮？因为当时古时候讲太阳和月亮，人们用都是用神的名字来命名的。你这样一讲就想到是神了嘛，没有这些太阳神和月亮神，所以就最近用现在最中性的这种科学的用语叫光体，是光体吧，发光。月亮现在知道是个反光体，而太阳是什么？发光体，但它本身不是光，它有一天光会什么？没有的，当太阳的这里面的燃料烧尽以后。所以这种知识是上帝来告诉我们的，不是人自己爬上去通过科学来了解的，检查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不拜太阳神和月亮神了，这就是一个上帝告诉我们最大的人的罪，就把人的模样，自己看到的模样无限高举，把它无限化，你把它变成你相信的根基了，那你就犯了拜偶像的罪。有人以为科学太崇高了，我相信科学怎么是拜偶像呢？其实我根本不拜这个像那个像，其实这里面讲上帝不用这个像来代替他，像就是表示有限的意思。你任何一个除了上帝是无限的，你其他的所有东西你都是拜偶像。有些人叫拜金主义者，他只相信钱财，对不对？我们说哎呀，相信钱财这个人可能太贪婪了，那个守财奴，我们还看不起他。我相信科学，或者变得很高尚。其实科学当然可能比你的金钱上面的追求是要高尚，科学最后你崇拜谁啊？你崇拜科学最后还是崇拜人自己啊，明白吗？所以科学主义它最后带了两个特点，就是说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以为科学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唯一的救世主，这是必然的引申，科学救国，随着科学发展人类的一切问题都被解决了。如果现在还不能解决，科学还不发达，我们继续发达，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我来讲最深受影响科学主义之害的，既然科学这么崇高，一切都靠科学解决，搞科学就是人最大的荣耀了。所以个人的成就的最高体现就是所谓攀登科学高峰。我原来呢是自学的时候呢，最好的基础其实不是数理化，是外语，我当时考试外语最高。那么既然你就进外语学院，我说 no， 外语只是我搞科学的一门工具，科学才是我的目的。所以我自己以为搞科学，而且要搞纯科学，搞的是最基础性的科学，才能表达自己的价值的最高体现。由此呢，我就会看不起那些 搞不成科学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啊，刚刚开始大学招生的时候，最热门的就考物理，李政道啊、杨振宁啊到中国来招收什么物理，大家都知道，哦，中国物理学最早的两个诺贝尔奖得者都是搞物理的，对不对啊？都是非常那个的。那我是学化学的，对吧？哎呀，我是想，哎呦，那我也跟物理就搞个物理化学吧，靠近它，那也挺不错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认为考文科的呢，我们都认为是考不出理科才考文科的。当时还没有什么商科之类，商科有，因为那时候都计划经济，也没什么意思，没人去读什么经济学，不像现在好像也比较发达了啊，经济比较那个的，没有人的。因为文科我们都认为不就是宣传材料了，没什么东西的。这理科数理化的知识，就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那种感觉，它是普世的。所以这就是造成了我们以为自己学理科的就特别高尚。我弟弟那是学化工工科，我说工科算是应用而已，它不是发现，我要发现那些前人没有发现过的东西，嗯，那就把人的骄傲就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那所以如果我们平常真的是要说基督教是不可信的，我们说我们只信科学，那我们真的要用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去看信仰，这不能说纯粹就是说我反正我不信我就信科学。那像洪牧师以前跟我们提到说，如果你相信科学的话，科学有三大的条件，对不对？
对，
一定要有客观、有理性跟经验的分析。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只是说我信科学，但是你又不去做研究，到底基督教是不是可信的，那你怎么可以这样乱说自己信心科学呢？
话说对了，反正我只信科学的人都是没有在科学上面有特别的明白的人，不明白的时候他有神秘的光环，真正在里面的人才知道，约到上面的时候才知道科学的有局限性，他不能解决很多心理的痛苦的问题、家庭的破碎问题、社会的很多问题。过去我们以为，哇，科学家、老科学家一定是德高望重，好像知识本身还是使人变得善良，不一定的。有些很大的科学家，包括帮希特勒去做原子弹的那些科学家，你说包括世界毒气蛇的、残害犹太人的，他知识很丰富，但是他可能会变得很邪恶。这种东西根本没有特别的连带的，嗯。
不是还有一种认为呢，我拿科学来证明信仰，那么我研究科学嘛，把信仰方面的一些事情啊，我用科学来解释，那解释通了就是这信仰是存在，那解释不通呢，这信仰可能是还有一些怀疑。那么像这种也有一些人持这样的观念哈，我想可能今天我们的时间可能也不够，牧师再一次来分析这么一个观念了，那想下一次在系列讲座当中呢，啊，请牧师再来给我们做这样的分析，好不好？
好，谢谢。